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研究揭露大量澳实习医生受到不公正待遇，西澳被绑架四岁女孩的母亲首次受访，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在北京确诊新冠，澳大利亚打破12年来冬奥零金牌局面。下面是详细内容。一项新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初级医生曾目睹或经历过工作场所的不良待遇。由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资助的这项调查发现，35%的实习者曾看到或受到同事的欺凌、骚扰或歧视。结果显示，与前几年的调查相比，这一比例有所上升。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报告显示，58%的人在工作场所受到非合理对待。医学受训者们表示，这种不合理对待主要来自高级医生，其次是护士和助产士，以及病人及其家属。在经历过不合理待遇的受训者中，约38%的人称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中等或重大影响。这项调查收到了超过2.1万份答复，包括了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实习医生。昆士兰州的孩子们将在今天返回课堂。当局称，新冠病毒在学校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但学校不太可能关闭。由于目前的病毒爆发，昆州返校日期推迟了两周。周日，昆州报告了5746例新增感染，9人死亡。昆州11岁以下的儿童中，只有不到一半人接种了一剂疫苗。快速抗原测试仍在被送往学校。高中学生必须佩戴口罩，3至6年级学生被强烈建议佩戴口罩，同时学校必须确保教室的通风。政府曾承诺在返校前提供免费的快速抗原测试，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试剂是否已经及时交付。在对同性恋和跨性别学生的政策产生争议后，一名前学生呼吁布里斯班的学校进行文化改革。在经历了巨大的反响后， City Point 基督教学院已经改变了要求学生签署合同的决定。此前，合同声明只根据学生的出生性别进行招生，并将同性恋与受教乱伦和恋童癖相比较。该校校长布莱恩·穆赫兰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他已决定辞职并延长休假，以反思所发生的一切，并为学院社区提供时间来治愈创伤。前学生贾里德·米夫苏德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但表示需要更多改变。
We need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culture withi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我们需要解决宗教机构中的潜在文化。因此，不仅仅是 City Point 基督教学院，而是在一般的宗教机构中，改变这种对 LGBTIQ 加群体公然歧视的潜在文化。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在每一个事例中把我们挑出来。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了。曾在西澳州的一个露营地遭到绑架的孩子的母亲说，这个女孩已经屏蔽了很多经历。去年年底，克莱奥·史密斯在夜间从他的家庭的帐篷失踪，18天后被发现锁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当时他年仅4岁。他的母亲和继父接受了9号网络的60分钟节目的采访，这是他们在经历了这一磨难后第一次接受采访。在采访中，克莱奥的母亲艾丽·史密斯表示，他认为他的女儿并不真正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She's blocked out a lot. As to what
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屏蔽了很多，他有点进入了生存模式，把这些经历推得很远。
Very far away.
西澳洲的几个城镇正在面临火灾威胁，专业的消防员正在从其他地区赶来协助灭火。丛林大火继续威胁着西澳西南部的 Hester 城镇，其他几场大火则正在南海岸的 Denmark 郡和珀斯东部的 Bruce Rock 燃烧。珀斯以东200公里处的几个城镇已经被发出紧急警告，称居民现在离开已经太晚，而周边地区居民如果被告知则可以离开。周日，消防员强化了控制线，但这场大火被称作失控和不可预测，并迅速朝东方和东北方移动。联邦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33亿澳元的资金，而 SBS 则被注资9.5亿澳元。此举引起了工党的指责，工党认为政府试图在联邦大选前解决令人头疼的政治问题，并指出这使广播媒体更容易受到选举周期的影响。与此同时，政府还决定取消在2018年做出的冻结澳广8400万澳元年度资金的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马拉佩在抵达北京时收到了新冠病毒阳性检测结果，他在北京参加了冬奥会开幕式。马拉佩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没有透露有关他病情的细节，但证实他现在将返回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家中。马拉佩在1月份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国允许人权调查员对该国进行可信的访问。古特雷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一直在寻求进入中国的新疆，调查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存在广泛虐待的指控。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存在使用酷刑、强迫劳动和将100万人拘留在再教育营中。古特雷斯在与习近平和王毅的会谈中还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白俄罗斯靠近乌克兰的3个地点存在军事活动，而此际关于俄罗斯是否计划入侵该国的问题正处于紧张状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表示，他们将在本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旨在训练击退其对其联盟南部边界的进攻。来自美国一家私营公司的卫星图像显示，配备了导弹、多管火箭炮和攻击机的军事单位部署在白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3个地点。此前，美国军队于周末抵达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加强北约部队应对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边境的集结。摩洛哥一名5岁男孩在井中被困数日后死亡，他的父母已经就此发表评论。这个名叫拉扬·奥拉姆的男孩掉进该国北部山区一口32米深的井里，随后包括推土机在内的设施被启用，救援时间长达4至5天。当孩子被拉出井口时，聚集的人群爆发出欢呼，人们以为他还活着。但是在救援人员到达前，该男孩已经死亡。这一悲剧令摩洛哥、阿拉伯社区和全世界为之震惊。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向男孩的父母表示哀悼。男孩的父亲哈里德·奥拉姆向当局致谢。感谢国王，愿神延长他的生命，感谢帮助我们的所有人。 当局、皇家宪兵和安全部门，感谢所有人，赞美神。神是给予的人，也是索取的人。谢谢你们。周六，非洲联盟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峰会上呼吁，非洲大陆正在努力应对与日俱增的政变、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问题。非洲在国际舞台应发挥更大的作用。非洲联盟成立于20年前，旨在促进区域合作，但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对6次政变或政变企图，该联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再次呼吁埃塞俄比亚冲突停火。该冲突于2020年11月爆发，已造成数千人死亡。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说，国际援助不太可能带来改变，非洲必须寻求内部解决。曾经摆在我们面前，有利于非洲大陆的马歇尔计划已经解体。我不禁要想，这样的计划虽然必要，但永远不会来自外部。在这里，非洲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调动内部资源，以展示非洲的巨大潜力。这是唯一的办法，是非洲的方向。世界各国的大量野生鸟类死于禽流感。有报告称，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出现了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苏格兰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保罗·沃尔顿博士表示，最近这种毒株在禽类传播，引发了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关注。
These are wild geese that breed up in the short Arctic summer in the Svalbard Islands.
这些是挪威北部斯瓦尔巴岛在短暂的北极夏季里繁殖起来的野鹅，然后整个种群迁徙至索尔维岛过冬。该种群遭到严重打击。我们发现，与2021年冬季相比，该种群的数量下降了38%。我们确信高致病性禽流感是这背后的原因。这种病毒在许多鸟类聚集的地方特别致命，因为可以更容易地进行传播。在体育方面，在北京冬奥会上，贾卡拉·安东尼赢得了女子雪上技巧自由式滑雪金牌，终结了12年以来澳大利亚无金牌入账的局面。这位23岁的选手在6人决赛中拿到83.09分。美国选手杰林考夫和俄罗斯选手阿纳斯塔西亚·斯米尔诺娃分列2、3位。在4年前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上，安东尼首秀夺得第4名。为期2天的比赛中，他在4轮比赛中均取得最高分。他告诉7号网络，看到他在滑雪生涯中的努力得到回报，真的很不可思议。这使他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成为更好的运动员和更好的人。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在冬奥会上首次1天之内赢得多枚奖牌。此前，特斯科迪在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项目中夺得铜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5，以澳元可以兑换0.707美元、1.0067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500元人民币、5.510元港币、19.684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9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8度。凯恩斯阵雨，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有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1度。 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